我们这次来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6到34节。他在讲耶稣是怎样设立这个主的晚餐。第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看海德堡主日29，主日二十九，第78问：饼和酒成为基督的真身体和宝血吗？回答：绝对没有。洗礼中的水并未变为基督的宝血，水本身也无法洗净罪恶，只不过是上帝所设立的标记和保证而已。同样，圣餐中的饼本身也没有变为基督真正的身体，而只是照圣灵的本质和属性称为基督的身体。79问：那么基督为何称饼为他的身体，杯为他的血，或用血所立的新约，并且使徒保罗也说统领基督的身体和血呢？回答：基督这样说并非没有重大的原因，他不仅借此教训我们，正如饼酒维持今日的生命，他被钉的身体和流出来的宝血，也是那维持我们的灵魂存到永生的真正饮食。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为纪念他而领受这些圣洁的标记时，他用这可见的标记和保证向我们担保，借着圣灵的运行，我们实在是分享他的真身体和宝血。而且他一切的苦难和顺服也确实是我们自己的，好像我们自己也受了苦，为我们的罪向上帝做出了补偿一样。我们今天上午的讲到是关于是主的晚餐，我们就像吃饭一样，我们就像孩子们在家里吃饭一样，你需要做几件事，你要有做几件事才能吃这个饭。妈妈会给你做饭，是可好吃的饭，但有的时候你可能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是这是妈妈认为你需要的。妈妈就把这些食物放在你的桌前，你就坐在桌子前。但你在坐在饭桌之前，妈妈会问你：你洗手了吗？你看了你的手，你会就看到很脏，你就去卫生间把这个手洗了，再回到桌子的面前。然后你们家一起祷告，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因为你需要吃饭，这样你的身体才能够强壮，才能够健康。这是一个图画，是不是？这就是主在主的晚餐这里所做的，他预备了食物，他不只是让我们看我们的手，而是看我们的心。保罗让我们省察自己，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对照平行。这就是主的晚餐。我相信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大家能够心里面有这样的对照。这就是主的晚餐，这是我们的经文。 我们有的时候会，我们会忽视，我们会忽视主的晚餐它的重要性。我们怎样去对待主自己亲自设立的晚餐？这是我们与基督的一种交通。我们又是第一点是我们的吃，第二个是我们的警察。主预备了他的桌子，他两件事情，他准备食物上有两点，他有饼和酒，这就是他预备的。这是因为今年是500周年的宗教改革纪念日，我们要回顾一下这教会历史上，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对这个主的晚餐的这两样外在的物质是有怎样的争议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这个饼和酒，因为祭司的这个祝福，就会真的神秘的就变成了基督真的身体和酒。但是我们的改革家们，他们反对这样的观点，不是这样的。马丁路德说，他又教导另外一种观点，因为基督在各个地方，所以他在这个饼和酒的外面、上面、下面和里面，但是饼和酒本身不是。但是我们认为，上帝耶稣的身体，他实际的身体不是在各个地方的，他在天上。但是马丁路德认为，他的身体也是在各个地方。但是加尔文认为，身体还在天上，但他的灵在各个地方，所以他在主的晚餐的时候，他的灵与我们同在，还是他的身体。所以他用饼和酒，他饼和酒来指向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改革家是认为，这个主的晚餐应当这样的理解。是饼和酒表示一个标记，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做的。基督在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标记，是指向，是更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事实。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吃和喝的时候，在主的晚餐吃喝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海德堡幺零问答说，我们借着这个，我们就能够领受属灵的粮食。他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所做的这些事实。保罗在说，这就是当我们领受主的晚餐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里头有这样的滥用主的晚餐，所以保罗在责备他们，你在滥用。有些人饥饿的来，有些人喝醉，这不是主的晚餐的意义。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 侮辱神的上帝的身体和血。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这个属灵上的对主的晚餐的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不是一个你可以轻忽的，你不是可以滥用的。当信徒坐在这里，他们来吃喝的时候，他们要知道这些饼和酒是指向耶稣，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他指向三个方面，他指向过去十字架。当你坐在主的桌前，你吃，你就会思想他过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的死。这就是向回看，看骷髅山，你就看到他让你回忆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的身体被掰开，他的血流出来，他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情。下次你一起来，你来坐在主的桌前，你就要思想他的死，你就要反思，指向过去，是耶稣怎样客观的做了这些事情，怎样主观的让你能够明白这一点，然后能够相信他。这就是向回的指向，他指向过去，他也指向现在。当你每逢吃这饼吃这杯，你现在无论做什么，你在参与，是积极的参与。现在你就与基督的联合，信徒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吃这饼喝这饼，借着这个联合，他向我们保证，借着这个可见的标志和应许，我们真是与他的身体是一个。而且我们在属灵上是被耶稣基督属灵的喂养。因为在这些标记的后面有一个事实，有一个现实，我们因为我们基督的联合，他的顺服，他的受苦，好像是我们自己做的一样，好像我们自己像为我们的罪向上帝所做的一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向我们保证，当我们现在在参与到主的晚餐的时候，他向我们做，耶稣向我们做这样的保证，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这就是事实。当我们参与到这个主的晚餐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代替，他为我们的罪替换了我们上了十字架，这就是我们与他的联合。你是否意识到，当你吃在主的晚餐的桌前吃的时候，这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思想。我们回看，看到主的死。 我们现在我们参与到主的晚餐，我们就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也会指向未来，只等到他来。我们这样的话继续的一边等着他来，一边来庆祝主的晚餐。因为这些是将来事情的影子。我们将来我们真的要与耶稣基督在天上要有这样的一个喜宴，一个宴席，要与基督一同吃饭。将来在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贫乏困苦的，他都会看见耶稣基督，然后你就会得到满足。我们现在在吃喝主的饼和主的杯，是在期待着将来我们与基督再来的时候一起来吃喝。我们一直是往上看和往前看。因为耶稣基督还会再来。所以这是指向基督。指向过去，它指向现在和指向未来，这就是反思。它是参与，它还期待。但吃喝主的饼和杯，不仅是指向基督，也是宣扬基督。他在26节说，是要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有一种角度来说是宣扬，是讲道的意思，要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讲道的人。你在参与主的晚餐的时候，你实际上在表明，在传讲主的福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被分开的身体，他的血已经流出，他所做的，他是为你个人所做的，你的讲道，你的宣扬，是表明主的死。这是一个很庄严的一个想法。你想一想，你是作为一个讲道的人来到主的桌前，你在宣扬主的福音，你在传讲福音给那些还没有来到主的晚餐的桌前的人。福音被宣扬，它是传给了你。所以就在你身上成为一个担子，让你悔改，并且将福音再传给别人。你要向那些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传扬，你要向那些人做见证。有些人虽然听见，但是心没有改变，但是你可以向他们来传讲。 所以主的晚餐是所有参与的人向外在宣告你的去，你在传扬主的福音。但很让人遗憾的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表明主的事，也没有指向，他们实际上是亵渎主的晚餐。因为保罗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第二十七节，你不按理吃的话，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来满足自己的食欲的，他们完全是在亵渎，在污秽主的身体，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他们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他们用这些只是用来填满自己的肚子，他们不当的使用这些主的饼和主的杯，他们不是有属灵的心智，他们就想吃饱，他没有去思想的借着这个能够得到更多的属灵的喂养，他们就把这个主的晚餐当成普通的一顿饭，他们很随便的来吃主的晚餐，他们不明白这个的含义。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刚才的这个开头的导言，妈妈给你做饭，然后在你的桌子上，在你的盘子上放上菜，你说这根本就这实在是，你孩子说这实在是一个太差了，这个不是食物，这简直是一个让人恶心的东西，你妈妈会非常的伤心。妈妈做了她最大的努力来为你做是一个对你好的健康的食物，如果你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你就随便来吃主的晚餐，然后吃得饱饱的，吃得过饱，最后都胃都难受，他们哥林多教会没有尊敬耶稣基督，他没有分辨是主的身属的血，他们不明白这个主的晚餐的意义。他们降低了主的晚餐的价值，他就成了一个填满自己的食欲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不是用来表明主的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一个灾难。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指出，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有软弱的，患病的也不少，还有死的也不少，所以他们因着这么随便吃喝，他们有患病的，有死的，也有病的。你们这是因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他们得到了该得的惩罚。我今天上午我愿意停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什么叫不按理？有的时候你们比如说不参加主的晚餐，你认为你自己不配吃主的饼，不按理就是不配的意思。但你是这句话理解的 不对，因为不按理是一个，也就是不配是一个副词，它是指你吃喝的时候那个方式是不按理不配的，不是说他们不配吃主的晚餐的。不是说是不配吃的人，所以这个句话不是说我们如果是不配的人却吃了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那就你就可以那么做，但是这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吃和喝的这个样子是不按理和不配的，甚至方式不是这个人。我们觉得自己配和配，我们不是说这个人配和不配，他说这个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的话，他就是人没有好好的醒察这个主的晚餐的意义而随便吃喝。他这个不配不按理的话，甚至我们就把这个主的晚餐当作平常，也不明白这个主的晚餐的意义。所以我们把这个不按理把它改变成一个动词，说我是不配的，就不能吃主的饼主的晚餐，这就是改变了圣经的意思了。实际上主的晚餐是给那些觉得自己不配的人预备的晚餐，因为没有人配的。所以配的人觉得自己配的人是不能来到主的晚餐的，实际上是不配的人觉得不配的人才能来。你能够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吗？我能够从我的灵魂深处知道这就是主的身主的血吗？这个饼和酒是真的要，这是我心所要的，是我灵魂的粮食，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给我的，这是不是我唯一的希望和我唯一的道路呢？这就是我的救赎的一个图画呢。这个语法是很重要的，你就照着他这个不按理的话是指吃喝的方式是不配的，是不按理的。他是你来到主的晚餐的这个方式，他不一定在描述是来吃主餐的人的他的样子。实际上来吃主餐的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配的，他自己完全是不配的。他知道要配的话实在是差得很远。他们来到主的晚餐，他们来分辨主他做了什么。当然你不一定是完全的明白这属灵的意义。 但是至少你是在分辨主的身体，你不是随便轻忽。所以参加主的晚餐人，他要有以合适的方式来领受主餐。那么另外一面呢，就是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他们会觉得他自己做的不错，他们就会觉得我可以领受主餐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配的话，我们就是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了。这些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餐的人，实际上是觉得自己是完全是不配吃的。那些随便吃主的饼吃主喝主的杯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觉得自己是可以配领受主餐的。所以主的晚餐在施行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来？怎么来呢？吃喝，主的身体和主的血，是我们在属灵上是被耶稣来喂养。就像我们很确实的能够吃到喝到，上帝也是很确实的属灵的喂养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这就是吃喝的意义，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吃喝不是没有醒茶的，它让我们自己醒茶。第二十八节说，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那么什么是自我醒茶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自己醒茶，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我们仍然是一种我们这个主的晚餐的礼仪文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精简的一段论述，他那个礼仪文告诉我们怎样去醒察自己，比如说你自己醒察就像考试一样，你就在比如说你自己考试的时候，你会在考试前问老师，这个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填空呢还是多选项呢，多长时间，所以我们的考试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醒察自己的罪，所以那个礼仪文主的晚餐礼仪文特别的强调要醒察自己的罪，它不是一个多选项，你就会填 ABCDE 中五个中选一个，它是一个像回答问答题一样，你要写出来你的罪是什么，不是别人的罪，我们不是写别人的罪，好像为别人替别人来自我省察一样。 是自己来分析自己的罪和罪的后果，和罪所应受的惩罚，和主耶稣基督为你付上的这个赎价。这就是自我省察上帝要你做的。你看看自己的生命，我们中间有些人是出信的，有些人是已经知道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上帝让你来省察，自己省察。你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部分是在说罪的问题。我们看自己。第二部分，自我省察的第二部分也是问答题。你把你的这个拯救放在哪里？你知道你自己的罪，那么你知道罪以后，你会转向哪里？你是否相信你这些罪的被饶恕和赦免，完全就是由于唯一的耶稣基督呢？他的血，他在十字架上。这是你的答案吗？你是否在上帝面前俯伏？我知道我的罪，而且我不能离弃这些罪。我好像就像一个重担，就像《天路历程》里的那个基督徒所背的一样。我的罪唯一的得到拯救，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是我唯一能够找到救赎的地方。第一部分的自我省察是看我的自己的不配，第二个呢是我的配。你要小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把你的信放在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地方的话，你就危险了。第三部分自己省察是你的意愿，你的心，你的意愿意志。这个第三部分是从前两部分中自然流出来的。如果你知道你的罪，你知道拯救仅仅在耶稣里面，那么那你的决心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的决心要做什么？这是你的动机，这是一种意愿，你要想做的。当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说我不再犯罪了。让这些，你是否渴望将你的心，你的性，你的尽力尽意的要为神而做呢？你是否寻求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是全心全意呢？这个回答并不是说你是完美的，因为你成了信徒以后，上帝是在基督里面看你的， 你是否在基督里面呢？你的心是否完全的被改变？你有一个新的顺服，你愿意为基督来献上更多的顺服，因为基督替换了你在十字架上受罪。那么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一个三部分的考试题，这是一个是一个人的愁苦、上帝的拯救和我感恩的三部分，就如同海德堡要你问答三部分一样。我是否知道我的救主？我是否立志要活出这个信仰？你为什么要需要回答这些回答这些上帝的考试的问题呢？我们已经看到主的晚餐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场合，我们基督徒不再把我们的罪放在我们的背上像个重担一样，因为上帝已经拿去了赦免了，所以我们对主的晚餐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上帝那愤怒的烈火，他的愤怒的酒杯已经都倾倒在耶稣上面了。这个应该是我所应该承受的上帝的愤怒，他替我承受了。所以我们需要省察，因为这些而省察自己。我们来看上帝他自己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至于不省察自己，不按理吃主的饼，免得我们受上帝的惩罚。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就被上帝认可了一样。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圣经很清楚，我们不按理吃的话，就干犯主的身、主的血。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个审判是指今生的审判，应该不是永世的审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患病的，第三十节，也不死的也不少。如果我们不按理吃，就那个吃的方式，如果不按理不配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惩罚。如果人不自己省察的话，也会这样。所以我们要省察，就属灵的省察。我们自己省察呢？我们去思想上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造，我们是否自己来属灵上预备了领受主的晚餐呢？这个外在的食物、外在的这个物质饼和酒，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能够决定心智为主而活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如果不这样的话会怎样呢？我们就看见了，它是引向审判，它是属灵上的麻风病。你看第三十节，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里的有些人，但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在树林上，我们就会干枯，像麻风病一样，我们也不自己省察。我们不要觉得自我警察是一个负面的消极的东西，这也可以是正面的事情，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救赎，然后愿意为他活着，不只是说的我怎么不好。如果我们不省察自己，我们就容易有很多错误的 假想，因为上帝已经在我身上动工了一次，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来，不管是不是随意随便来都可以，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我们要好好省察自己，我们若这样做的话，就等于在践踏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在我们的脚下了。我们做的是不合理的、不按理的事情。你如果很轻忽这个主的晚餐，你也在犯罪。你如果对主的晚餐的要求看得很随便的话，你也在犯罪。所以要小心，如果你不是自己省察的话。缺乏自己省察可能导致严重的审判，那么属灵的黑暗干枯，践踏干饭主的身子的血，这三个事情要平衡。让我们成为一个很良好的自我省察，我们不要自己省察以后我们自己就绝望就死亡，我们是一个更平衡的一个自我省察。我们不要总是关注我们自己，我们就仔细的看，常常的看，我就总是看见自己的罪，没有跑向基督，没有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怜悯。你如果自己省察，只看到自己的罪，而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话，你就只做了考试中三部分中的一部分。你如果没有看见基督的话，你就不会向耶稣基督有顺服的心，你就变成了一个奴隶，你就是觉得哦，我就是不配的，我是很差的，我没有希望了。如果基督是一个活着的，他是在你里面是有力量的，他活着， 有希望的。你要从自己那出来，要逃到基督那里，因为在你里面没有希望，没有生命，因为在你里面没有盼望。Robert Machine 他就说，你看自己一次之前要看耶稣十次。你是满了罪恶，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满了恩典。他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你付了全部的赎价，他知道你一切的罪恶。有些人他不否认上帝的工作，有些人过了考试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你对罪有认识，你就是缺第二部分，对耶稣基督他的拯救的认识。我想要问你，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还在这里，你可能在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考试都通过了。你看你的家族成员，你看到了他们那美妙的归信主的经历，如果我不像这个人一样那样有基督的话，我就没有基督。这就是我们的自己信差。但这个信差不是一个正确的信差，因为你在与别人比较。这个在考试当中是不对的。第三部分的考试就是你要立定心志，要为主而活。不要把别人的经历作为你的信主的一个根基。因为你不会发现完全一样的一个经历，上帝可能在你里面有不同的做工，所以你要小心，小心怎样自己省察。一个合适的正当的一个自我省察，是看到罪的严重性。你知道罗马书第七章，你立志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你不想做的，你却要在做，这就是一个战争，是一个肉体的战争。当我们来到基督里面，那里面就有上帝的平安，然后我们就会自然的要寻求圣洁。在经历上会有各有不同，你不想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你不想随意的来吃，我们借着耶稣与上帝和好。 我们即使在被审判的时候，因为有基督，所以我们就不至于被定罪。当他惩治我们，惩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被处罚。所以自己省察是帮助我们逃离上帝的愤怒，好在我们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被论断。所以一个合适的正当的自我省察，带领我们认识罪，也认识基督的救赎，也愿意为他而活。第三十三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要等待，要等待，要用属灵上被基督喂养，看别人，照顾别人。你在主的晚餐的时候，你会为别人考虑吗？你是否为别人的灵魂而感到有负担呢？求你让你祈祷，你求神拿走你被罪的捆绑。你还没有来的时候，没有来到主的晚餐的时候，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因为主的晚餐是与主合一的一个图画。我们彼此等待。我们自己省察是对自己的灵魂的一种关心，但是我们就再扩展到关心别人的话，就要彼此等待，我们不要论断别人。我们来宣扬福音，我们也等待别人。这是一顿饭，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他是为罪人预备的，是要喂养他们，营养给他们营养。那些不配的人，耶稣邀请他们来，让他们来领受主的晚餐。耶稣把自己的身体和血给了他们，喝这杯。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他的晚餐，让我们正确的自己省察，求你赐福，赐福主的身体和血。阿们。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主你恩典的途径，你给了我们，让我们使用，让我们知道这是怎样的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的心能够领受， 当我们来到下一次再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我们能带着心和我们的灵，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在树林上是分辨的，彼此等待的。我们也为其他人祷告，他们还在自己的思想的迷雾当中，让他们能成为神的孩子，让他们得自由。让他们能够被罪的捆锁当中被释放，也求你与你的子民同在。求你让我们在自己省察中得以复兴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有更大的确信是在基督里面，领我们更加的愿意参加主的晚餐。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工作，让我们的基督离我们更近，一次再一次领到我们的灵魂里面，给我们一个更新的一个能量和一个热忱来遵行你的话语。求你喂养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和这周的时间，我们也为教理问答课祷告，还有 HHOAM 的外展祷告，还有下午的华语敬拜祷告，还有今天晚上的敬拜。 Van Brugge 牧师在今天晚上要带来你的话语，求你在这些敬拜当中喂养我们，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被显现，阿们。